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30号到2010年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前舞蹈教师赞舞蹈演员技巧高。2009年12月3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第7场及最后一场演出落下帷幕。纯善纯美的神韵艺术感动了前来观赏节目的各界观众。一，前舞蹈教师称赞神韵晚会是一次盛宴。拥有戏剧学位的前舞蹈教师希瑟·弗里德曼看完晚会后表示，神韵晚会不仅是视觉大餐，还是心灵食粮，一次盛宴。神韵晚会过去曾3次来到圣地亚哥演出，弗里德曼女士曾在 Escondido 看过一次神韵演出，今天是她第2次看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她说，舞蹈的高超技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舞蹈演员技巧高超，非常卓越，服装绚丽夺目，我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演员的面部表情，每个人都充满欢欣喜悦，充满吸引力，舞蹈演员都那么美丽。为了看清楚表演，弗里德曼女士特意带来望远镜，所以可以看到演员的脸。她说，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很生动明亮，充满活力和喜悦，非常令人振奋。他说，有缘观看神韵简直就是喜悦，纯粹的喜悦。弗里德曼女士确定地说，我欣赏演出的整个艺术形式，舞蹈演员的协调配合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行动一致，如同一个人一样，整个舞蹈团就像一个人，太漂亮了。弗里德曼女士说，男中音歌唱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男中音的音域非常宽广，非常浑厚的嗓音。另外在天幕上歌词有英文翻译，太好了，这样你就知道唱的是什么了，这很贴心。一个小时过得飞快，我都没怎么注意就到中场休息了。提起演员们的服装，他说，颜色仿佛流动一般，流光溢彩，色彩美妙，让人屏息凝神，不仅是视觉大餐，还是心灵的食粮，一次盛宴。他说，晚会在视觉上很美，每个节目都含有深意。弗里德曼女士也特别指出，神韵演出也展示了文化，非常有精神内涵。我也很赞赏表现中国人权遭到迫害的现状的节目，因为人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某些地方还在发生的事情。弗里德曼女士拥有戏剧学位，曾经任舞蹈教师，目前在一家画廊工作，她喜爱绘画，喜爱通过视觉艺术进行自我表达。二，艺术老师表示，晚会精彩展示中华文化各方面。大卫·比林斯里先生是一位退休的中学美术老师，他和朋友也是艺术老师的乔治亚·夫斯克女士欣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圣地亚哥演出的最后一场晚会，在中场休息时他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比林斯里先生认为，晚会节目荟萃了各类艺术形式的精华，精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晚会的色彩、服装和天幕让他兴趣倍增。他表示，我感到晚会中的视觉艺术令人难忘，因为我当过艺术老师，所以对艺术特别偏爱。当我看舞蹈的时候，不仅专注于舞蹈，也同时欣赏视觉艺术。节目中的动态天幕真是极其美妙，我特别喜欢那个背景被做成动态的，这样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幅画面，同时背景中还有动感。他还表示，我觉得让我惊讶的是，发现中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舞蹈，这些又和不同特色的文化相联系，这太有意思了。 对于舞蹈中的故事，比林斯里先生认为故事呈现得很好，能够让许多不同背景的人欣赏，非常非常成功。比林斯里先生也教过音乐课，他对晚会中的音乐赞赏有加，音乐极为优秀，演出中包含了各种男生女生，还有现场乐队，都表现得非常非常优秀。和比林斯里先生一起欣赏晚会的富斯克女士也是一位艺术教师，她表示，我完全同意我朋友的评价，我也非常欣赏这场晚会，真的精彩，我很高兴能够在一场晚会中看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极为令人愉悦。富斯克里女士的孩子三年级小学生亚历克斯则迫不及待地告诉记者，服装太美了，还有中国音乐蒙古舞都很美。
动物瘟疫究竟预示了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修炼界、宗教界、医学界，很多人都知道任何事物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近几年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动物瘟疫，如口蹄疫、疯牛病、 SARS、 禽流感、猪流感等，这么大的事情更不会是偶然的。从修炼人的角度讲，这是大的天象变化带动造成的。那么这些天象究竟警示着人什么呢？北宋医学家邵雍对这种事情也有过预示。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是北宋医学家、儒学家、诗人。邵雍虽然不像三国的诸葛孔明那样家喻户晓，但是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讲，他都不亚于诸葛亮。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只不过因为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知道而已。但在医学界，邵雍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对后世医学影响很大的铁板神术和梅花心意都是出于邵雍。现代也有很多人研究这些著作，邵雍的这些著作预测未来一点不差，是实实在在的医学经典。邵雍这位预示先知的奇才，他的梅花诗准确地预测了从北宋到现在的主要历史大事。邵雍他不仅学贯古今，奇才盖世，而且品德浑厚，待人至诚。当时的名流学士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很敬重他，而且也是他的朋友。邵雍经常和朋友切磋易学。有一次北宋发生动物瘟疫，朋友问他，动物瘟疫预示着什么？邵雍说，动物瘟疫预示着人即将有瘟疫流行，因为动物先得地气，人后得地气，地属阴，瘟疫也属阴。后来果然发生瘟疫流行，北宋发生了几次瘟疫，瘟疫的流行也是比较严重的。而当今的动物瘟疫在全世界接连不断的发生，特别是中国大陆更为严重，与当年北宋时期比不知要严重多少倍。那么按照邵雍的医学理论，当今人类的大瘟疫流行已经为时不远了。大瘟疫来临时能不能自救，如何自救，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你听不听信不信的问题。无数的事实证明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真正的佛法。很多相信法轮大法的人在危难来时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化险为夷，得福报。修炼法轮大法不但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和思想境界，而且还可以去病健身，远离瘟疫。中共是毒害人类的万恶之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天灭中共也就成了必然。不只是中国大陆，甚至全世界很多人 都受到了中共的毒害。那么只有认识中共，退出中共，远离中共，才能自救。
人生感悟，淳朴之美，作者冠名。在2009年的最后两天，我有幸与天国乐团的几位同修受邀前往印尼的巴厘岛，在那里与当地的天国乐团交流心得，并且用游行的方式在当地公开表演。我们一起在巴厘岛迎来了2010年的第一缕曙光。通过四天的公开活动，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淳朴与善良。与众多的环境已经遭受污染的大都市相比，那里仍然是一块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净土。同行的小同修银慧告诉我说，他内心真实地感受到了淳朴之美，可是却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因此他希望我能以淳朴之美的题目写一篇文章，把我们感受到的淳朴之美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巴厘岛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有花之岛、诗之岛、天堂岛等美称。这里沙滩细节，绿树成荫，岛上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空气清新，宛如人间仙境。然而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巴厘岛，它真正的美丽与魅力不仅仅在于优美的景色，而是在于它与青天绿水一样清澈明亮的淳朴民风。当地的天国乐团同修自不代言，就是一般的当地民众也几乎都是每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善意的微笑。对于他人所讲的话语，当地人都是不假思索地马上表示相信，没有丝毫怀疑的表情。即使语言不通，人们也能通过各自的表情进行心灵的沟通。因此这里的人们没有复杂的思想，也完全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群入道得法非常容易，已经得法的人也都是道心非常坚定。由此我联想到可悲的中国大陆同胞，在中共恶党的暴力与欺骗的蹂躏之下，淳朴的民风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几乎荡然无存。人们每天生活在谎言之中，不说假话就难以生存下去。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无奈地放弃了心中的正义与良知，选择了去陷害无辜善良的人。人们由于生活在相互欺骗的社会中，有时甚至连自己最亲近的亲朋好友也不敢轻易相信。这一切都源自于中共邪党的罪恶。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消耗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力，也使人们的心灵距离神佛越来越远。如果没有宇宙大法红传于世，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人们洗净心灵的污迹，唤醒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神性与佛性。淳朴的含义就是纯洁质朴，在许多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淳朴的记载。韩非子《大体》中说，故至安之事，法如朝露，淳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近代葛洪的《抱朴子铭本》中说，囊谷淳朴，桥尾未萌。文中解释了中世以来修道之人远离尘嚣遁入山林的原因，就在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享受时，逐渐的就会有失淳朴善良，而流于虚诈虚伪，心灵不再像远古时代的人那么淳朴。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能历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大多属具淳朴之美的诗文，例如在民间流行的《诗经》与《乐府》，皆为朴素而直率的内心表达，著者对外界事物感应的心情流露，总是充满着纯真的感性。诗仙李白作诗于万首， 绝世佳作无数，但能让人不加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当首推《静夜思》一首。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会朗朗背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原因就在于淳朴天然，这样的作品才能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未曾修炼之前，当听到别人说已经步入中年的我很单纯时，我曾感到羞辱，而今作为一个修炼者，当听到别人说我很单纯时，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在于返本归真。修炼的过程就是要通过信仰和修行，彻底抛弃复杂的思想与人的观念，最后返本归真，使自己的心灵内核回归到生命初始的纯真状态。古诗中说，豪华落尽见真纯，只有纯真与善良才是人的心灵中最为宝贵的精华。
历史故事，名医蒋子正观巡抚夫人舞剑，作者云开。清代宜兴有位名叫蒋子正的名医，医术高超，江苏的某位巡抚的内弟得了重病，请了几位医生都未治好，巡抚夫人焦虑不已。这时他们听说蒋子正精通医术，便请他为巡抚内弟治病。蒋子正来后药到病除，巡抚夫妇大喜，要挽留他多住几日，但他请求早日回宜兴，巡抚也不好再挽留，便择日为蒋子正饯行。饯行时，蒋子正来到大厅坐好后，就见一道屏门打开，八名锦衣侍女鱼贯而出，分两排站好。蒋子正不知何意，忽见一团白光自内屋滚动而出，至大厅上盘旋不已，如万道电光闪烁逼人，又觉满厅内寒风凛冽。片刻之后，这团白光便旋滚入内，随即侍女也鱼贯而入，屏门也关上了。蒋子正看得如呆如痴，这时巡抚便起立向他拱手说：此乃我妻子为感谢你治好了他弟弟的病，而特意为你舞剑，以谢先生对我家的恩德。后来蒋子正在向别人讲述他的这段奇遇时，告诉别人，当时真的只看见一团白光，而未看见舞剑之人。看来这位巡抚夫人真是一位剑术高手。也许古人说的针插不进水拨不进，真的不是夸张，而是古代的武林高手真能达到的境界。资料来源亦复如是。
古凤悠悠，更借守正雅量容人，作者至真。吕蒙正，字圣公，河南洛阳人，在宋太宗、宋真宗时三次担任宰相，对上遇事敢言，对下则宽容有雅量，被人称为一代贤相。他自幼受家庭的影响，敬信神佛，敬奉佛法，为人仁慈厚道，参加科举考试时金榜题名，状元及第。以下是《宋史·吕蒙正传》当中记载的几个小故事，给人以启迪。不计人过，吕蒙正初入朝堂议政时年纪很轻，有一个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依旧心平气和地向前走，而与吕蒙正同列的官员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知道这事儿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宽宏大量。 不为物累。吕蒙正担任宰相后，廉洁自律，生活简朴。大臣中有一位收藏古镜的，他自己说有镜子能照见200里远的地方，想把这面镜子送给吕蒙正，以寻求以后升官。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只不过有碟子那么大，哪里用得着能照见200里的镜子呢？人们都很叹服吕蒙正不为物累的贤者风范。秉政敢言，对于皇上，吕蒙正从不拍马逢迎，敢于为国家荐贤举能。一次，宋太宗让吕蒙正选一个人出使辽国，因外交关系非常重大，吕蒙正觉得一个姓陈的官员最称职，必将不辱使命，就把名字呈给皇上。太宗竟不同意。第二天，太宗又问出使的人选好了没有，吕蒙正又将此人的名字呈上，太宗一看不悦，还是表示不同意。当第三天问及时，他仍然以此人呈上，太宗接过一看，把呈上的文书丢到地上说，你怎么这样固执？吕蒙正拾起了文书，平静地说，臣以为能够出使辽国完成使命，只有这个人最称职，其余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臣不敢为了迎合陛下而耽误了国家大事。太宗想过后终于同意了，陈姓官员出使辽国果然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使命。雅量容人，吕蒙正坚持任人唯贤，平时很留心人才的发掘以及储备，常准备一个夹带，无论大小官吏进谒时，必详问其经历及才学，记录下来藏于袋中，到了朝廷用人，便随时从袋中查阅，按才奏荐，其所选荐之人才都能称职报效国家。他的幕府中有一个叫傅炎的人，家境贫寒。一次，傅炎对吕蒙正郑重推荐自己的儿子，吕蒙正见这个孩子知书达理，经过交谈后大加赞赏地说，这孩子将来的名位将不会在我之下，而且建立的功勋伟业必将远远超越我呀。吕蒙正承担了这个孩子的全部读书费用，并且常常指导他。这个孩子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傅弼，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时担任宰相，史称三世辅臣，德高望重，见数颇广。严于律己，举吕蒙正降低自己儿子入仕的起点官阶为例，当时依朝廷的规定，凡是宰相之子都授予员外郎官职，员外郎是尚书省诸司中官阶为正七品的官员。吕蒙正上奏恳辞说，臣读书数年中了状元，开始时才得了个从八品的官，更何况天下贤能之士隐居山林者很多，而现在我的儿子只不过刚离襁褓的孩童，就可由于我的关系得到一个七品官，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承受这份宠命，可能会遭到阴间的惩罚，请求以我入仕时的职衔予以引用，对他来说这就是莫大的恩典了。宋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以后凡宰相之子受印入仕，只受九品官阶。吕蒙正还写了著名的劝世歌，向世人劝善，安于天命，敬天之命，相信善恶有报的真理，多做行善积德之事。他每天诵经礼佛，并祝愿说，不信佛者不生我家，教诲子弟要简素持家，勤修阴德，敬天信神。自古以来，凡是懂得因果循环报应道理的人，就会自觉主动地去做一个行善积德之人，从而也为自己和后人真正地带来福分。今天很多人修炼真善忍，并向世人劝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人们要珍惜善缘呀。
善恶有报，毁佛像遭恶报。
作者秀和。在1947年至1948年，河北省昌黎县某村有曹姓和陈姓两青年，20多岁，当时是共产二党的先进分子。本村有一个寺庙，里有一尊石佛像。有一天，两青年来到寺庙，曹姓青年练九节鞭，陈姓青年问曹姓青年能不能把佛像头打下来。曹姓青年回答能，当时把脖子有碗口粗的佛陀打了下来，在现实中看根本打不坏，佛陀很大，两个人哈哈大笑。这时爬在门缝有一陈姓青年比他们俩小，也偷偷的笑。时隔不多日，国民党部队来了，民间称火会，就把曹姓青年的头砍下来了。出主意的陈姓青年被刺刀砸心脏7刀而亡，而爬门缝的陈姓青年自杀时割坏了声带，一辈子都哑着嗓子说不清一句话。此人于3-4年前故去，此事不仅在本村周围的村子都知道，毁佛像遭恶报，连他们的家人也承认父辈做得不对。中共宣称无神论，与天地神佛为敌，文化大革命中灭一切宗教，煽动善良的老百姓砸佛像毁寺庙，特别是10余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更是惨绝人寰，利用各种酷刑、注射不明药物、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等残忍手段致死，有据可查的就3340多人，失踪者无以计数。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修炼者竟达10余万人，伪造天安门自焚假案迫害，欺骗不明真相百姓。中共表面上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实被迫害最严重的是不明真相的世人，谁相信他，谁同样没有未来。中共的罪行已经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人不知天智，神清算中共的日子到了。受中国邪党毒害很深的人会认为退党自救是在搞政治，其实不是，退党自救真的是在天灭中共时对可贵的中国人生命的挽救，认清中共恶党的本质，顺天意退党团队保命，不做邪党的殉葬品。
文明新建神仙故事，孝子成仙事入经史，作者陆文。明代张文熙，字公生，他做举子的时候北上去参加会试，遇到一位头装青巾衣着朴素的道士搭船，船上的人都怠慢他，看不起他，张文熙对他却加以敬重，很有礼貌。有一天张文熙读科举考试的示范文，道士问道，你为什么总是手拿着一本书看来看去不放呢？张文熙说，书必须温习才能记熟。道士说，书看一眼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反复温读呢？张文熙说，你读书能这样吗？道士说，能。张文熙就把书交给他，道士看了一眼就能背诵下来了。张文熙心里想，这道士年轻时一定读过这篇科举考试的范文，现在才能够表现自己记性好。于是又抽出一本《洪武正运》难他说，这部书你也能一看就记下来吗？道士说，这部书难，必须看2遍才记得下来。于是他就看了2遍又背诵出来了。这么一来，张文熙知道他是一个奇异的人了，得到机会时就询问他关于自己未来的事情。道士说，您有3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是考上状元，第二件事是买饶正己的房子，第三件事是在滕王阁饮酒3天。张文熙问道，其中第一二件事我能理解，但第三件事是为什么呢？道士说，再过一些时间，你到那时自然就会知道了。张文熙又询问他的姓名，道士说，我叫徐慧，字子琪，忠孝经里有我的名字。说完告辞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后来张文熙果然考中了状元，在翰林春芳里做官。张文熙为官正直，后来因为弹劾大学士刘吉的奸邪行为未能奏效，反被刘吉打击报复，贬官到南京做工部员外郎。他顺路经过南昌时，当时两院和三司的各位官员都仰慕他刚直的名声，于是在滕王阁中备酒款待了他三天。在这期间，他乘机抽空浏览了铁柱观，道观中的一个人正在读《忠孝经》，张文熙借来翻阅，见到道士所说的徐子淇这个人原来是近代的仙人。《忠孝经》里详细叙述了徐子淇是一位孝子，孝敬父母，死后成了神仙的事迹，十分动人。张文熙后来果然买下并居住在饶正己的故居。张文熙一生中的三件大事都被徐道人早年的预言一一说中了。张文熙从徐道人因为纯孝而成神仙的经历中领悟到人生至孝实在重要的道理，正是人生在世孝为先，孝敬父母能成仙，可怜世上不孝子，枉得人生路走偏。诗句明代朱国桢《咏床》小品。
诗歌《元帝光辉颂》，作者千瑞。贺师尊华诞暨大法弘传17周年，始祖中华万世尊，生花妙笔一仙伦，开堂文武太忠盛，宽汉才谋韩信神，五目阵前报家国，三峰掌上运星辰，山河气壮千秋世，只为今朝转法轮。叩拜师尊新年好，作者梅任心。青莲着世精纯妙，香梅满园仙姿俏，亿万弟子何时礼，叩拜师尊新年好。人间天上苦操劳，众生难报师恩号，神路直追在精进，徒儿唯愿师尊孝。狱中诗，作者狱中弟子。其一，阴风袭土城，法徒鼓铮铮，救人献灵雨，慈悲感苍生。其二，阴山风雨凉，六郎威名扬，佳节祝师好，佛恩满穹苍。弟子切磋莫穿帮，作者万古缘。弟子切磋莫穿帮，东邻西舍论短长，山高水远儿孙寡，七年谷子八年糠，品头论足三杯水，私心杂念一箩筐，大难如潮救人急，机缘错过悔断肠。你我他，作者德宽。你我一块板，普通又平凡，斗笋何无缝，对接成一船。他是一块布，寻常不起眼，朴实虽无华，扬起就是凡。你我他配合，成就大法传，同舟相扶持，互帮渡劫难，浩劫无需惧，有法心自坚，师尊指方向，渡避众生还。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使弱智者变成聪明人，作者严明。某市有个小孩叫三金，出生时因难产导致头部出血，医院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后来被救活了，但从此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
医院鉴定为弱智。该生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12次考试次次不及格，都是几分、十几分、二三十分的，别人背后都叫他傻子。到了四年级，家长为他请了家教辅导数学，家教老师是个大法弟子，心里动了一念，面对这样的弱智孩子，首先要让他明白法轮大法好，靠大法的神威开启智慧。家教老师每上一次课，都同他一起默念真善忍大法好三经，念得很虔诚。教了几次以后，有了一些好转，慢慢的能做对一些习题了。老师发现这个小孩心地善良，有时他弟弟打他，家长叫他还手，他都不肯还手。好人必有好报，老师的信心更足了。三年来，老师教得很细致，很耐心，做对了就及时鼓励，做得不对就不厌其烦地点拨。大法弟子做家教毕竟不同于常人，不光是为了收点钱，首先是要讲真相救人，要让这个孩子的变化成为证实大法的真实事例。有时孩子身上有些脏，老师从内心不嫌弃他，经常烧开水给他喝，烧热水给他洗手洗脸。由于师生的共同配合，这个孩子变化很大，三年来数学考试每次都及格了，有时考了80多分甚至90分。五下成绩单学生鉴定栏上写着，你是班上的数学尖子，希望你能帮我学好数学。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已经告别了数学弱智。现在家长、老师和家长的邻居都知道三经的数学学得不错。家长说，我原来的想法，这个孩子长大了能养活他自己就行了，真没想到他数学能学到这个程度。其实家教老师和学生本人更清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的缘故。家教老师对其他的同学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一辈子研究如何指导学生学习，三经同学是转差效果最好的一个，他创造了奇迹。你记住大法好，你也能创造奇迹。
修炼故事，老太太一发正念，警察吓跑了。作者泰然。冬月的一天，在山东胶州市的一家菜市场上，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太太正在往一个摊位上发真相小册子，被在这里买菜来的警察看见了，就捡起一本小册子看了看，说，这不是法轮功吗？你还敢在这里宣传法轮功，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蹲些日子。说着就放下手中刚买的菜，就要拉老太太去派出所。这时老太太动也不动，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两眼盯着警察发正念。那警察一看她这个样子，立刻变得慌里慌张地说，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老太太还是站立不动发正念，那警察变得神情紧张，有些慌乱，忙弯下腰提着自己买的那些菜匆匆逃走了。他是害怕了，这些年他们也都知道大法弟子都会使用神通功能的，他们说是念咒，他们还知道触犯了大法弟子还要遭报的，所以一发正念，那警察就害怕就逃跑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